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其实是在五月末的时候开始了我们的试运营，然后当时实际上是在维州的第二大城市吉隆开始我们的试运营的。经过大概一个月左右时间的试运营的话，我们正式在墨尔本上了线，就是在6月25号，到今天其实已经有5到6周的时间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从目前来看这个运营的情况怎么样呢？
总体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然就是走出海外不能光看我们这一个月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我们开始关注澳洲市场，然后开始去做布局呢，要始于将近一年前，然后并且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通过第三方的调研公司，包括我们自己团队的成员，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工作，最后制定了我们进入这个市场的各方面的策略，以及跟当地的政府还有相关的这个合作伙伴都取得了积极的联系，最后才得以在5月份试运营，然后6月份正式在墨尔本推出。
一年前就开始布局了，那这一年应该对澳大利亚的市场有一个观察了。最后是哪一些比较积极的数据也好，或者商业的信息让你们有信心来落户澳大利亚？
有几个点吧。第一个点是总体澳洲市场本身是一个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大家对于新的科技，尤其是跟生活服务相关的这样的技术是非常拥抱的。包括我们去看这边总体互联网服务的渗透率，然后再加上苹果手机的渗透率，然后其实都很有意思，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哦，是吗？
对对对。而且就是澳洲本身乐于生活，所以一切关于以生活为中心的这种科技服务的话，大家都是非常愿意在第一时间试用，且愿意给出很多反馈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说有批评建议，整个澳洲市场的用户都是特别积极的。就在这里面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论坛，我们 App Store 上面的这个评价，然后澳洲用户基本上属于最积极的这一类，这其实都是对于我们拓展海外业务非常有帮助的。
那为什么一开始就想落户在墨尔本，没有想来悉尼呢？悉尼是澳大利亚应该是目前人口还是最多的一个城市。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第一点，其实澳洲有很多适合网约车发展的城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首先墨尔本是第二大城市嘛，大概有450万人口，而且也是连续好几年被公认为最宜居的
城市
之一。当然悉尼也不错。
嗯。
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做了一个调研，总体网约车使用的渗透率，相对来讲，墨尔本它的渗透率要更高一点点。另外，包括我们其实去看那个吉隆这个城市，吉隆不要看它小，它实际上是在所有城市里边网约车渗透率最高的一个城市，虽然它很小。就基于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开始选择就是先在维州开始我们的业务。当然我觉得其实维州和新南威尔士两个州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经验，然后包括我们运营方面的一些探索，实际上都可以很快的去复制在其他城市。
现在跟你们签约的司机跟你们之前的预期有些什么样的不同，还是说基本上都吻合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觉得说，要想服务好我们的用户，我们必须有非常稳定的司机朋友的支持。刚过来以后，其实跟很多现在就在从事网约车的司机朋友们进行了交流，他们首先给我们提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建议，那得以说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正式开始了把这个注册入口打开之后，超过预期的是大家注册的速度，以及对于我们的关注度是超过我们预期的，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第二，作为一个从
中国本土来的企业，
那应该天然是华人司机对我们来讲关注度更高。
嗯，
事实上我们刚刚开始运行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华人司机群体在我们整个注册司机里边并不是第一大群体。
哦，最大群体是什么？我特别好奇。
对，其实包括印度司机、巴基斯坦司机占比非常非常高的，然后甚至是超过华人司机的。因为我们整个国际化战略虽然是一个中国的品牌，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下定了要去做本地化的这么一个决心，所以不管是注册流程，然后包括我们产品的设计，很多都是根据当地的用户习惯来的。结果虽然是跟一开始预想不太一样，那也算是情理之中。
其实 Uber 早已落户了澳大利亚了，像滴滴打车有没有像 Uber 一样的就是现场验车，还有怎么样来保障这个安全和规范的运营呢？因为滴滴打车在前段时间出过一点事情的。
对，这个其实我们首先 大概三年之前，就滴滴出行整个把自己企业的价值观及我们最核心要创造用户价值这些地方进行了一个梳理。最早以前其实我们就是安全第一，体验第二，效率第三，然后如果我安全体验效率做好了，那其他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商业结果。就是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根据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我们知道有很多线下验证的环节，所以从不管是在吉隆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城市，还是在墨尔本，我们实际上都有线下给司机的一个 hub， 司机的一个网点，是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帮助司机进行注册，帮助进行验证的，
有随时有跟踪的是吧？
对，另外验车必须有相关的这个资质，
从业的经历，
所以我们其实是第一时间就引入了一个官方授权的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在现场帮助我们进行车辆的验证。实际上第一开始我们在进入之前就跟管理部门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沟通，然后他们给我们其实一是提供了很多一手的材料，然后也提供了很多指导的建议，所以我们包括整个注册流程设计过程当中也是有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包括把我们整个注册流程给他们审阅了，通过了他们的认可以后，我们才开放了我们整个注册的入口。未来的话，实际上我们跟管理部门有更多的合作，还会接入他们官方的一个入口，然后用来加速我们整个注册审核的流程。
之前我们看到 Uber 才进中国的时候有刷单的现象，滴滴打车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一是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观察是，本身澳洲是一个非常以诚信为本的一个市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是构建在一个信任和诚信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们其实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担心。但实际上我们本身平台的规则我觉得还是非常公正和透明的，我们对于各种作弊行为是零容忍，而且其实我们也具备很多大数据以及 AI 的技术能够进行反作弊的一个监控，包括乘客的投诉以及端内很多出行记录，如果有这样作弊的行为，我觉得其实是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那我觉得不管是从用户的角度还是从司机的角度，作为平台来讲，我们都应该去维护他们的利益。
前面小黄车在澳大利亚是失败了，走向海外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是教训可以借鉴或者吸收的吗？
我觉得首先我们尊敬任何一个在出行领域勇于开拓的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我觉得对于他们都是充满敬意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如果是一个中国的品牌，只要能走出来就不存在失败这一说。二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存在很多挑战，我觉得一定是的，不管是竞争也好，不管是如何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也好，这个挑战一定是有的。我们的一些经验来讲，首先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研究和充分了解这个市场，去跟你真正的用户去进行对话，充分去接受和吸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其实跟整个管理部门包括政府还有以及潜在的合作伙伴都是采用一个积极和开放的一个态度去寻求他们的这个帮助和支持。第三点的话是不要单打独斗，进入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是有很多已有的资源以及当地的合作伙伴是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
什么时候会考虑到悉尼来或落户新州呢？
具体的时间我现在可能还不太方便透露，但是想要说的是很快了。现在其实在悉尼和墨尔本都有我们的办公室，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人数是差不多的。那实际上我们在悉尼市场的这个准备也是从第一天进入澳洲市场的时候就已经积极在准备了，就是等待一个相对来讲比较
好的时机是吧？其实在悉尼有网约车司机跟你们在接触了。
对，我们其实之前一直都有很积极的对话，而且这里边也确实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种子用户和种子司机，就是我们会经常跟他们沟通。我们看到很多有意思，他是有的这种兼职司机，他其实他有第二份工作甚至第三份工作，在白天的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但实际上晚上他也一个是打发时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然后顺便也可以挣一些零花钱。然后另外比较有意思的点的话，其实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就是在我们平台上女性的司机的占比其实越来越多了。
那你说是在澳洲吗？
Global， 那整个在我们平台上的话有将近230万的女性实际上是通过滴滴来获得收入的，那整体其实占比的话也不少了，因为我们现在平台上整个全球的话有3000万的司机，那实际上有将近这个
10%
是女性司机的话，那有80%的女性司机实际上他们是需要抚养1到2个未成年子女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单亲妈妈，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个 program 出来，然后是帮助这个女性能够成功的就业，然后能够帮助她抚养家庭。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